中华五千年，魏辩利主持，张伟国撰稿，钟伟明编导。
范成大出事，宋孝宗隆兴二年年底，宋金之间订立了新的和约，于是结束了由于金主袁颜亮南侵所引发的宋金紧张关系。在双方交战期间，金国和南宋的皇帝都换了人，袁颜雍得到金国臣民拥戴，登上帝位，改年号大定，成为后世所称的金世宗。宋高宗亦都让位俾佢嘅养子赵慎，成为后世所称嘅宋孝宗。金世宗袁颜雍早年有惨痛嘅经历，因为得到亲人嘅勉励，加强信心，坚忍不屈咁度过困境。佢曾经长期出任地方行政官，对一般老百姓嘅情况十分了解。尤其是深切體會到被女真人所統治的漢人、渤海人、契丹人的處境，所以袁顏雍在得到政權之後，廢除袁顏亮的苛捐重税，替那些被袁顏亮殺害的皇族、大臣平反昭雪，釋放被囚禁或者被貶斥的人，又赦免罪眾反叛的契丹人、漢人。种种措施令到金国的局势迅速恢复稳定。另一方面，袁颜雍又起用因为反对袁颜亮南侵而被罢免的宰相张浩，又照旧重用袁颜亮的大将白燕京、核石烈志宁等人。这样的做法对安抚金国的官僚集团起了相当大的作用。金世宗又尊崇儒家学说，在朝廷里面鼓励诚实、淳朴、廉洁的风气，督促官员按法律办事。他经常以身作则，接受群臣批评和劝谏。大定六年，金世宗在燕京设立太学，没几耐陆续在国内其他城市设立府学、女真国子学，成为培养人才的机构，将女真人以武定天下的观念改为以文治天下。在对外关系方面，就分别和高丽、西夏修好。大定四年又和南宋订立和约。虽然金宋由君臣关系调整为叔侄关系，但是结束两国的战争敌对状态，回复和平。因此金世宗袁颜雍在位29年期间，称得上是政治清明、社会安定的治世。当时的人和后世历史学家有人将金世宗称为小尧舜。至于南宋方面，张俊策划北伐，在扶离闸战败之后，南宋举国上下的北伐抗金热潮迅速减退。隆兴和议订立之后，宋孝宗赵慎宣布将第二年的年号改为乾道，大概有易经乾卦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政的含义。宋孝宗的基本政策是与金国修好，保境安民，不再提北伐。在隆兴和约订立初期，宋孝宗仍然重用一些主张抗金的大臣，例如陈俊卿、王炎、刘拱仍然执政。乾道五年三月，更加召四川宣抚使余允文回朝出任右相兼枢密使。这一群主张抗金的大臣虽然不可能再提出北伐，但是对加强边防有相当大的建树，而且在和金国交涉的时候尽量争取有利的地位。乾道六年闰五月，就有范成大等人奉命出使金国的事件。范成大别字智能， 苏州人，出自士大夫家族，母亲姓蔡，是蔡襄的孙女，文彦博的外孙女。范成大生于靖康元年，绍兴二十四年中进士。同年中进士的还有杨万里、余允文等人，后来都成为范成大的好朋友。范成大年轻的时候已经擅长作诗，因此在当时的士大夫之间非常有名气。中进士之后长期担任撰写文章、草拟诏令的官职。绍兴三十二年抗金呼声最激烈的时候，范成大曾经上书痛陈时弊十事。乾道六年奉命出仕的时候已经四十五岁，宋孝宗和宰相余允文对他期望甚大。
智能兄，朝廷同金国缔结和约，唔经唔觉已经六年啦。
冇错，转眼六年。回想当年，国家正系多事之秋，张魏公力主北伐，在下同埋陆务官周子聪等人都寄予厚望，每日都相约谈论时政。估唔到扶黎兵败，光复中原竟成泡影。如今魏公佢已经作古，而其他好友亦都各散东西。
冇错，真系令人唏嘘。
宾父兄，你官拜执政，仲可以有所作为。在下就无用。
智能兄何出此言呢？朝廷今日正用得着老兄你啊。
用得着我？
是，朝廷需要派一个才德兼备的人出仕金国。圣上在众多大臣之中选中老兄你啊。
选中我？
是啊。
唔得唔得，我从来未试过充当侍者，而且我唔熟悉金国嘅情况，点可以出仕呢？请宾府兄你喺圣上面前替在下开脱一下，免过呢份差事。
智能兄，呢次出仕唔系一般嘅庆贺，而系别有用意噶。
别有用意。
这几年来圣上收到一些归正人的奏陈，他们说洛阳郊外的祖宗陵寝已经日渐残破，哲宗皇帝的陵墓被人盗掘，连骸骨都外露，实在令人心酸。圣上希望派人去跟金国交涉，将陵寝的所在地划归我国。
但是这件事恐怕不易交涉。
除了这件事之外，圣上还希望更正接受国书的礼仪。
更正礼仪？
在隆兴二年缔结和约的时候，圣上为了尊金主为叔父，在初次接受金国使者呈递国书的时候，起立降阶亲手收接，自此之后就成为惯例。圣上认为如果不更正，实在有损国体。
降阶受书行之已久，恐怕难以更正。
我都知道这两件事都很难办得到，但是必须力争。至低限度俾金国君臣知道，我哋大宋并非懦弱可欺嘅。
系，不过 宾府卿，咁样做恐怕会触怒金人噶。
但系呢次出事系关乎国家嘅声誉。
好啦，如果出事金国对国家有利，我范成大岂敢推辞？
范卿，朕派遣你出使金国的用意你明白吗？
启禀陛下，余相公已经向微臣讲述明白。
范卿，朕听闻朝廷的恭卿大臣对范卿出使议论纷纷，有没有这样的事呢？
微臣启禀陛下，我国忽然向金国索取祖宗陵寝故地同埋要求更正礼仪，金国可能以为我国借故生事，一怒之下杀害使者，会令两国失和。
事态未至咁严重，朕未有败盟发兵，金国点会杀害使者呢？但系拘留使者累范卿你饮雪参煎，就或者有可能。
陛下明鉴，微臣奉诏之后，早已立志仿效苏武，宁死不向金老示弱。
好，朕降旨任命你以资政殿大学士官衔，充当金国骑请使，责吉喜情。
范大人，我们终于来到汴京城了。
是的，到了汴京。不过我们自从渡过淮河进入金国地界之后，金国派来陪伴的人不离我们左右。我们一直没有机会和中原的百姓接触。
是，听节半司田大人说，他们要在汴京逗留几日，办起一些公事，然后接送我们北上燕京，那我们可以趁机会游览下汴京。
那就太好了。
范大人，我们到了舟桥了，你看看多热闹。
听闻在宣和年间，舟桥一带是商贩云集的地方。不过李兄，你看看如今两旁的房屋都变得十分残破，店铺的货品十分零落。
范大人，我们不如去前面的茶馆歇下脚。
咁都好。
两位客官请坐啦。
好。大娘啊，劳烦你冲一壶好茶。
好啊好啊。咦，客官，你哋系江南嚟噶噃？
系。
真噶？
江南嚟嘅客官啊，好啊好啊。
系咧，江南情况好啊嘛，大宋皇帝好啊嘛。
系啊系啊，客官啊，大宋皇帝会唔会翻嚟？
先生，你不辞千里由江南来到燕京，沿途辛苦了。
微臣是奉了宋主侄皇帝赵慎之命，向大金叔父皇帝问好的。
嗯，范先生，你呈上的国书朕已经看过，国书里面要求我大金将宋主祖宗陵寝故地划归宋国，是万万不能的。
宋主侄皇帝不忍祖先陵墓荒废，所以有所要求，希望叔父成全侄皇帝的孝心。
哦，宋主祖宗陵墓朕可以派官员负责收葺打理，你回去转知宋主，以后无需担心。
不过
范先生不必多说，天下者是天下人之天下，有德者居之。假如宋主收得爱民，又何必多所杀求呢？人来，
出来
送范使者。
是。
启禀大金皇帝，宋主仲有一件事吩咐微臣口陈嘅。
口陈？好，你讲。
启禀大金皇帝陛下，金宋两国既已经约为叔侄，两国皇帝接受国书嘅礼仪理应相同。
嗯。
但系六年以来，陛下坐接宋国国书，而宋主接受金国国书，需要起立降阶，于礼不合，求陛下更正。
范先生，你知唔知道礼仪已定，不得更改，况且口述不得作准。
启禀陛下，宋主宁有亲笔书函，求陛下承揽。
宋氏不得胡闹，人嚟，捉住佢。
太子休得无礼。范先生，朕一向敬重你的文才，你在朝中失礼的事朕不再追究，你退下。
假如陛下不接收侄皇帝的书函，微臣绝不退下。
好了，人来，
在
收了他封书函。
遵旨。
不过范先生，归还陵墓故地和更改礼仪这两件事，朕无论如何都不会答应。
陛下既然不答应，微臣请求陛下在回复宋主的国书之中宣示明白，令宋国臣民知道陛下的心意。
父王，宋使者实在太放肆了，该杀该杀。
太子，两国相交以和为贵，何必伤害使者？好了，范先生，朕答应你的请求，朕为了向宋主表示好意，决定将靖康皇帝的灵柩送回去江南，你可以向宋主交代呢？
谢陛下。
范兴，你能够全节归来，朕安心咯。
微臣范成大未能达成使命，求陛下赐罪。
范兴何罪之有呢？你今次出事，受到金国为难，实在太难为你了。
微臣不敢。
金主虽然不答应我国的要求，但是金主并没有羞辱先生你，可见金主确实希望宋金恪守和约。况且宋还阴中皇帝的灵柩，亦是金主的一番好意啊。
孝宗乾道六年，范成大出使金国，向金国要求归还宋朝祖宗陵墓的故地，同埋更正接收国书的礼仪，目的可能是试探金国执政者的态度。由于范成大表现得态度坚决，而金世宗以比较温和的方法处理，双方并未因此造成紧张关系。由此亦都可以反映出金世宗希望保持两国和好的立场。范成大在出使金国回朝之后，将每日的经历编写成一本叫《览秘录》的书，又将北上沿途所写的70多首诗收入他的《石湖诗集》，其中有若干首都受到当事人和后世人传颂的。例如有一首题名为《周桥》的诗是这样说的：周桥南北是天街，父老年年等嫁回，忍泪失声殉侍者，几时真有陆君来。还有另外一首题名《李故道》的诗就是这样说的：红河万里界中州，倒卷银黄阔地流，列脑繁梁那可道，向来天数亦人谋。范成大在出使金国之后第二年出任靖江府知府。靖江府即是今日广西桂林市。到了淳熙二年就调去成都做四川制治使。范成大在桂林四年左右撰写了一本有关广西风土人情的书，称为《桂海遇行志》，对了解南宋初年广西的情况非常有价值。
中华五千年之范成大出使，是由董礼成、蔡雅阁、张建浩、钟伟明、叶世雄、刘超文、杨丽仙、温泉、陈炳球和翟耀辉这么多位联合播演的。